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宣布组建国民警卫队的计划，目的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但分析人士认为，在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恶化并开始进入选举之际，国民警卫队的目的是镇压公众骚乱。他们认为此举给普京带来巩固权力的机会。俄罗斯议会杜马的一份法律草案授权使用高压手枪、高压水枪、装甲车和防爆装置驱散大规模抗议活动。尽管该草案条款禁止向拥挤的地方或孕妇、残疾人和儿童开枪，但规定普京将能够直接指挥国民警卫队执行武装任务，以及警卫队在看到威胁时可以不必预警而开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俄官方媒体，国民警卫队将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但也承认有可能用来镇压所谓的未经批准的大规模活动。俄罗斯媒体说，国民警卫队人数可能最终达40万人。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巴格达，进行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这是克里自2014年以来首次访问伊拉克。星期五，克里从巴林前往伊拉克，与阿巴迪总理以及库尔德地方总理巴尔扎尼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克里在访问期间将强调，当伊拉克面临安全、经济及政治领域的重大挑战之际，美国坚决支持伊拉克政府。科比发表声明说，克里还将讨论多国联盟协助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目前，伊拉克领导的军队正争取收复北部城市摩苏尔。2014年，摩苏尔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美国国防部本星期早些时候宣布，将在伊拉克增设一个小型军事前哨基地。按照欧盟与土耳其签署的协议，希腊将第二批移民送回土耳其，以交换土耳其难民营中的叙利亚人。一辆运载45名巴基斯坦移民的土耳其渡轮星期五驶离希腊的莱斯博斯岛，人权活动人士举行了抗议活动。活动人士跳进水中，拉住渡轮的锚帘，试图阻止渡轮驶离。至少2名活动人士被逮捕。预计星期五晚些时候，还有大约80名移民将离开莱斯博斯岛。希腊当局说，这些移民没有在欧盟申请避难。欧盟本星期早些时候宣布，在把移民送回土耳其之前，将为其提供申请避难的机会。比利时警方发布了通缉的布鲁塞尔机场爆炸案嫌疑人的新视频。同时，一名巴黎袭击案嫌疑人的律师表示，将他的客户从比利时引渡到法国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星期四公布 的法语和佛兰芒语的录像显示了3月22号比利时国际机场发生炸弹爆炸之后的几分钟里，第三名嫌疑人是如何逃脱的。此人被媒体称为是戴帽男子。地方媒体之前公布的安全录像显示，这名头戴帽子、身穿浅色夹克的男子在机场发生爆炸前不久，与自杀炸弹手易卜拉欣·巴克拉乌伊和纳吉姆·拉赫劳利并肩走在一起。视频中看到这三个男子推着放有包裹的行李车。以法语和佛兰芒解说的警方录像显示，第三名男子在上午7:58炸弹爆炸后离开了机场。他先是走，随后开始小跑步。新视频中他的脸看不清楚。朝鲜星期五抨击韩国总统朴槿惠，作为对他上周参加华盛顿核安全峰会的回应。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星期五说，朴槿惠是一个邪恶无比的女人，她增加了朝鲜半岛的危机。韩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韩国统一部副发言人朴秀珍就朝鲜使用低俗语言诋毁韩国领导人对其发出警告。上星期举行的核安全峰会的重点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朝鲜今年一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随后又试射远程火箭，导致了局势的恶化。韩国星期二曾表示，已确定朝鲜目前有能力在中程导弹上装载核弹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野外露营。
Don't worry, Roger, I know wilderness first aid。
聊聊学外语有什么窍门。
You could watch a movie you have already seen before, but no subtitles. That way you can pick up the rhythms of speech.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新一代。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You know, I'm the expert at that, right?
有臭美。不过我觉得啊，学外语就得大胆说，不怕错才行。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at. Also, it helps a lot to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That way, you will be forced to think and use the language. That's why I went to China 3 times.
没错，现在咱们就来浸泡式学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ext Generation.Next is spelled N-E-X-T, next, and generation,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的,新一代的。
Possible image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iPhone keep popping up online.
网络上不断出现可能是新一代苹果手机的图片。
Intel is committing $4.1 billion to the research of next generation chip technology.
英特尔公司保证投入$41亿用于新一代芯片技术的研究。
Toyota will debu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ir Lexus LS full-sized luxury sedan on July 30th.
丰田汽车公司将在7月30日首次展示他们的雷克萨斯 LS 豪华轿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ext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next generation.
Speaking of the next generation, did you hear that iPhone 5 is going to come out this year? I can't wait!
Yeah, definitely! Not only will Apple roll out the iPhone 5, they are also set to release the iPad 3 and the iPad mini. So excited to see them!
对啊，不过这么一来，咱俩的 iPhone 4岂不是就变成果实没人要的东西了？
Yeah...I think that would mean that the iPhone 4 is going to fall by the wayside. Some experts actually say now is the best time to get rid of your old iPhone since their prices are still high.
对对对，我看咱俩就得赶快干这事儿。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用的词儿 fall by the wayside. 咱们赶快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现在大家流行使用智能手机，频繁地用手机发短信、上网、打游戏、照相，可是据统计，使用手机打电话聊天的人现在反而越来越少，手机原有的电话功能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Fall by the wayside. Fall is spelled F-A-L-L.And wayside, W-A-Y-S-I-D-E. Fall by the wayside. Fall by the wayside.
Wayside 意思是路边。Fall by the wayside. 整个词组跟道路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它的意思是终止，不再继续下去了。就像上面的例子里，智能手机用户越来越依赖于手机的其他功能，而打电话的功能用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
The population of folks talking on a phone appears to fall by the wayside more and more.
下面的例子里，这个人从小就想当建筑师，他能不能从事自己理想的职业呢？我们来听一听。
From the time I was a kid, I dreamed of becoming an architect. But my school counselor informed me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that choice is quite high. That explains why interest in architecture has fallen by the wayside.Maybe I should be investing in a more successful career, like nursing or teaching.
这段话是说，我从小就梦想做一名建筑师，但是学校的指导老师告诉我，建筑师行业的失业率特别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想当建筑师的学生越来越少。或许我应当选择一个更有前途的职业，比如护士或者教师。
为现实被迫放弃自己的梦想，真是无奈。我的一个邻居就面临特别现实的问题。
他是一名图形艺术家，可是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普通人只要使用电脑技术就能绘制各种图形，他也就很难找到工作了。
The need for h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fell by the wayside.
他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已经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From the time I was a kid, I dreamed of becoming an architect. But my school counselor informed me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that choice is quite high.That explains why interest in architecture has fallen by the wayside. Maybe I should be investing in a more successful career, like nursing or teaching.
上面我们讲到 fall by the wayside 有停止的意思。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餐厅老板要谈谈扩建餐厅的计划，让我们来听听看。
No one expected our top chef to leave. After all, the popularity of her dishes was the reason why we had decided to open another restaurant. Despite her departure, we're determined to go ahead with our plans. We aren't going to allow them to fall by the wayside.
这段话是说，没有人料到我们的大厨会辞职。毕竟，我们决定开分店，就是因为他的菜很受大家欢迎。尽管他要离开，我们还是准备继续的开分店。我们不会让我们的计划就这么付之东流。
这种态度很积极正面，肯定会帮助餐厅老板成功的。话说，我最近有个朋友失恋了，他的态度特别悲观，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
As a result, his sales numbers are falling by the wayside.
他的销售业绩大幅下降。其实想开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No one expected our top chef to leave. After all, the popularity of her dishes was the reason why we had decided to open another restaurant. Despite her departure, we're determined to go ahead with our plans. We aren't going to allow them to fall by the waysid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all by the wayside.意思是停止，不再继续下去。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You know what? This episode reminds me of when I was hiking with my dad one time.
什么意思啊？
Okay, so when I was 12,I had gone hiking with my dad in Colorado. While we were resting, I forgot our tent by the wayside. And I didn't realize it until we were 2 hours away.
Oh gosh, 我要是你爸肯定恨死你了。
Yeah, pretty much. We spent another 2 hours going back and searching for the tent.And my punishment was no dinner for the night.
对于你这么爱吃的人，不让你吃，真是对你最大的惩罚。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 ，Daphne 就和 Roger 正在露营，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远足旅行单元的终极课程。Daphne 和 Roger 一起去山里露营。到了晚上，两人坐在 campfire 篝火旁聊天。
That's right, Winnie. You know, being out in the woods at night can be pretty scary if you're used to city life.
Isn't it great being out in nature, Roger? I love breathing the fresh air and exercising.
I guess it's not so bad. Daphne, you don't think there are bears in these woods, do you?
Of course there are!But don't worry, bears are pretty shy and won't hurt us. They only want to eat our food.
But Daphne, what if the bears think that I am food?
Don't worry, Roger. I know wilderness first aid.
过惯了城市生活的 Roger 啊，第一次在山里过夜，似乎非常紧张。他担心啊，会有熊出来吃掉他呢。
That's right, Winnie. What does Daphne say to make him feel better?
Daphne 安慰 Roger, 说自己会 Wilderness First Aid, 野外急救。
Winnie, somehow I wouldn't be very comforted by that if I were Roger.
I know, Roger. We can tell ghost stories to take your mind off the bears.
Ghost stories? I don't know. It's already pretty scary being out here in the dark.
Oh, Roger, there'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out here. You're not scared of the dark, are you?
Of course I'm not afraid of the dark. What I'm afraid of are all these things that are hiding out there in the dark.
Roger 在山里过夜本来就紧张，他才不会想听什么 ghost stories, 鬼故事呢。哎，对了 ,Professor, Daphne 说讲故事可以 take Roger's mind off the bears,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you take your mind off something, that means you stop thinking about it. For example, after studying really hard for 3 days, I went to the movies to take my mind off the exam for a couple of hours.
Oh, take your mind off something, 就是暂时不去想某件事。Daphne 想啊，通过讲故事来转移 Roger 的注意力，这样 Roger 就不会总想着自己会被熊吃掉了。
Okay, I'll tell the first story. You know, some people say these woods are haunted and...
What? They're haunted? Why have you taken me to these haunted woods? We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fast.
Roger, calm down. It's just a story. The woods aren't really haunted.
Are you sure there aren't any ghosts? I keep hearing really strange noises out in the dark.
Of cours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ghosts. It's probably just some hungry bears.
Ah!
Winnie, why does Roger get so scared?
Daphne 讲鬼故事说这片树林 are haunted, 闹鬼。结果啊 Roger 就信以为真了，把他吓个半死呢。Professor, Daphne 说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ghost.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吗？
Exactly.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help slow global warming, bu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perfect solution.
Roger, I don't think you're cut out for camping.
I know. Next time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fun, let's do something in the city. I'll be happy to buy your movie ticket as long as we don't have to go camping again.
Sure. Next time, we'll go see a movie.But Roger, will there be a next time? Do you think we will survive the night?
I sure hope we survive, just so I have a chance to get even.
Daphne 说 Roger is not cut out for camping, 天生不是露营的料。Professor, Roger 说他一定要 survive the night, 挨过这一晚，这样他才能 get even. Get even 是报仇的意思吗？
Right. What do you think Roger will do to get even with Daphne?
我倒很想知道呢，我们下次接着听吧。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Roger 特别害怕自己被黑熊吃掉。Daphne 跟他聊天，像 take his mind off bears， 让他暂时不去想熊这件事。不过呢，他选题不够好。She said the woods are haunted， 这片森林里闹鬼，结果把 Roger 吓得半死。他发誓要 get even， 报仇雪恨。
Roger is a wimp. I mean, black bears are actually more scared of you than you are of them.If you ever see one, just stand up and wave your arms, and you can easily scare them off.
啊，你说的真轻松。我看要是真看见了一只熊，你肯定也吓得半死吧。
Well, you need to remember that I'm a hiking expert. As long as you have fire, food, and water, you'll be fine.
哎，你怎么又是 hiking expert 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你不是还说自己是学习外语的专家呢吗？
I mean...I'm kind of good at a lot of things.
Oh, gosh.
I kid. But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is a lot like doing a long hike. You're going to feel tired along the way, but the view at the end of the trail makes it all worth it.
哇，这个比喻怎么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妈妈的鼓励。不过今天在 Business Etiquette 里， Penny 跟 Robert 就聊起了学习外语的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Penny 和他的同事 Robert 聊天。
Hey Robert, I was listening to you speak Chinese at a presentation yesterday. You are fluent.
Oh,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in reality, I'm just able to hold a conversation.
You are too modest. Seriously, I was really impressed. I actually wanted to know how you did it.Because I really want to take my English to the next level.
But your English is fantastic.
Yeah, it's pretty good. But I'm aiming to become completely fluent. Do you have any tips?
Penny 称赞他的美国同事 Robert 中文说得很流利 ，fluent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I was really impressed.
Penny 问 Robert 学习语言有什么窍门？那么 Robert 会有什么建议呢
？Well, I studied at a major university in Taipei before coming to Beijing, and I lived in Hong Kong for over a year as well.
So you're saying I'll have to live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It certainly doesn't hurt,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can do if that is not an option.
For example?
When I first began studying Chinese, I found that watching Chinese movies was a really big help.Turn off the subtitles and watch and listen closely.
原来 Robert 在中文环境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可是如果没有这种条件
，If that is not an option,
Robert 说看电影会有很大的帮助。他还建议关掉字幕。
Turn off the subtitles. Subtitles is spelled S-U-B-T-I-T-L-E-S. Subtitles.
就是字幕的意思。
But they speak so fast in movies. Would I be able to understand?
You could watch a movie you have already seen before, but no subtitles. That way you can pick up the rhythms of speech.
What about vocabulary? Should I just try to memorize more words?
Memorization can't hurt, but it's sometimes hard to learn words that have no context.Many times, when I learn a new Chinese word,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it until I hear or see how it's used in a sentence.
So I need to find a context for the words.
Right.
电影对白说话太快，跟不上怎么办呢？ Robert 建议 Penny 选择以前看过的电影，然后关掉字幕。
That way you can pick up the rhythms of speech.
这样就能慢慢找到语言的节奏。单词量 vocabulary 不够怎么办呢 ？Robert 说，死记硬背固然没有害处，可是有时候少了上下文，单词的意思是很难准确理解和掌握的。Robert 对提高英语水平还有哪些好的建议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Robert 给 Penny 提了一些学好外语的窍门。首先要多看外国电影，而且要 turn off the subtitles, 关掉字幕。如果跟不上，就选原来看过的电影。That way you can pick up the rhythms of speech. 而且 don't just memorize the words, 不要死记硬背。Find a context for the words that you want to learn, 根据上下文来理解单词。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Robert. Also, I always try to read a Chinese book or magazine,and gues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I don't know based on the context. It's a great way to learn new words and expose yourself to new cultures.
对，我就特别喜欢看电视剧，比如 Friends, Big Bang Theory, 哦，对对对，还有 How I Met Your Mother, 看来看去我都能背下来了。好了好了，不说咱们了，我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Robert 给了 Penny 怎样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Robert 正在向中国来的同事 Penny 介绍理解和掌握单词的经验。
You could buy an English language magazine about news or fashion. Read through the articles and underline and look up the words you don't know. Then read the article or sentence again after you know what the words mean.
So the sentence will help my brain remember the word?
Yes, I think it does.
I sometimes have a hard time with grammar. I just can't remember all the verb tenses and other little rules.
Robert 建议 Penny 看英文杂志，把不认识的单词画出来，查字典。
Underline and look up the words you don't know.
知道意思以后，再回过头来重新读一遍。Penny 说，有的时候他觉得语法很难。
You know something? I'd say forget about grammar in the beginning. Focus on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 I'm still fuzzy on quite a few English grammar rules myself.
But eventually my grammar will improve, right?
Certainly. Through reading and speaking, you will sort of pick it up automatically. And you know something else? Making mistakes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learn, grammar included.
But it's so embarrassing.
Exactly. Getting embarrassed helps us remember things.
Robert 让 Penny 上来先不要管语法，通过阅读和交流，语法自然就会慢慢的掌握。
You will pick it up automatically.
Robert 两次说道，
You know something?
意思是告诉你吧。他觉得出错是学习的最佳途径之一。
Making mistakes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learn.
Penny 说，那多丢人呐。
It's so embarrassing.
可是 Robert 居然说，这样以后才不会忘记。
And one more thing. Some people try to translate from their mother tongue while speaking. I've found this is a bad idea. It slows you down. Languages are usually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so it's not really a help.
So I should just say it, even if it comes out wrong, right?
Yep. You can also keep a notebook, and when you hear or see something you don't quite understand, write it down and look it up later.
Ah, I already have a great dictionary in my cell phone. I use it every day.
Robert 反对说英语的时候从母语
Mother tongue
直接翻译过来，因为这样做只会
Slow you down
放慢你的速度。 Robert 还建议 Penny 随身带个笔记本，把听到看到的生词记下来回去查。 Penny 说他手机里就有字典，而且每天都在用。
Making mistakes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Yanglin, shall I tell the audience about some of the famous mistakes you've made?
不行不行，不许说。要是说了，我好不容易塑造的优秀形象不就毁了吗？
Really? How much is that perfect image worth to you? I think I sent some hush money coming my way. 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只收你300块封口费。
你哦，等会儿再跟你算账。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同时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宣布组建国民警卫队的计划，目的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但分析人士认为，在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恶化并开始进入选举之际，国民警卫队的目的是镇压公众骚乱。他们认为此举给普京带来巩固权力的机会。俄罗斯议会杜马的一份法律草案授权使用高压水枪、装甲车和防爆装备等驱散大规模抗议活动。尽管该草案条款禁止向拥挤的地方或孕妇、残疾人和儿童开枪，但规定普京将能够直接指挥国民警卫队执行武装任务，以及警卫队在看到威胁时可以不必预警而开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俄官方媒体，国民警卫队将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但也承认有可能被用来镇压所谓的未经批准的大规模活动。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国民警卫队人数可能最终达40万人。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巴格达进行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这是克里自2014年以来首次访问伊拉克。星期五，克里从巴林前往伊拉克，与阿巴迪总理以及库尔德地方政府总理巴尔扎尼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克里在访问期间将强调，当伊拉克面临安全、经济及政治领域的重大挑战之际，美国坚决支持伊拉克政府。科比发表声明说，克里还将讨论多国联盟协助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目前伊拉克领导的军队正争取收复 北部城市摩苏尔。2014年，摩苏尔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美国国防部本星期早些时候宣布，将在伊拉克增设一个小型军事前哨基地。按照欧盟与土耳其签署的协议，希腊将第二批移民送回土耳其，以交换土耳其难民营中的叙利亚人。一辆运载45名巴基斯坦移民的土耳其渡轮星期五驶离希腊的莱斯博斯岛，人权活动人士举行了抗议活动。活动人士跳进水中，拉住渡轮的锚帘，试图阻止渡轮驶离。至少2名活动人士被逮捕。预计星期五晚些时候，还有大约80名移民将离开莱斯博斯岛。希腊当局说，这些移民没有在欧盟申请避难。欧盟本星期早些时候宣布，在把移民送回土耳其之前，将为其提供申请避难的机会。比利时警方发布了通缉的布鲁塞尔机场爆炸案嫌疑人的新视频，同时一名巴黎袭击案嫌疑人的律师表示，将他的客户从比利时引渡到法国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星期四公布的法语和佛兰芒语的录像显示了3月22号比利时国际机场发生炸弹爆炸之后的几分钟里，第三名嫌疑人是如何逃脱的。此人被媒体称为是戴帽男子。地方媒体之前公布的安全录像显示，这名头戴帽子、身穿浅色夹克的男子在机场发生爆炸之前不久，与自杀炸弹手易卜拉欣·巴克拉乌伊和纳吉姆·拉赫劳利并肩走在一起。视频中看到，这三名男子推着放有包裹的行李车。以法语和佛兰芒语解说的警方录像显示，第三名男子在上午7:58左右，炸弹爆炸后离开机场。他先是走，随后开始小跑步。新视频中他的脸看不清楚。朝鲜星期五抨击韩国总统朴槿惠，作为对他上周参加华盛顿核安全峰会的回应。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星期五说，朴槿惠是一个邪恶无比的女人，她增加了朝鲜半岛的战争危机。韩国政府对此做出强烈反应。韩国统一部副发言人朴秀珍就朝鲜使用低俗语言诋毁韩国领导人对其发出警告。上星期举行的核安全峰会的重点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朝鲜今年1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随后又试射远程火箭，导致局势恶化。韩国星期二曾表示，目前已经确定朝鲜有能力在中程导弹上装载核弹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编辑是杨明，导播是玉华，我是许湘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6年4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举行会晤之际，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正变得日益暗淡和紧张。尽管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主要因素是习近平的国内镇压政策和国际上的冒险挑衅政策。洛德预计，美国后奥巴马政府在继续寻求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同时，在对华政策方面将会面临很多艰难的因素。洛德大使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代表团的成员，不仅曾任美国驻华大使，而且在克林顿时期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美国的知名的知华派代表人物。那么洛德的观点是否反映出美国对美中关系的普遍看法？华盛顿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应对美中关系目前的局面？今天时事大家谈首先讨论这方面的话题。参加今天节目的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另外一位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请马昭博士先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洛德前大使对于习近平的政策的这样的一番评论，你是怎么看的？这是他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个例的这样的一种看法，还是比较能够代表美国的知华派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的一些意见？
好，主持人，很高兴今天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参加这个活动。首先呢，我说呢，这个洛德对中国的批评呢，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应该说呢，还是有很广泛的代表性的。举同样一个例子，我们说在2016年4月21号即将出版的《纽约书评》中呢，刊载了另一位知华派的人士的评论。那么这个人呢，是叫做夏伟教授，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个新闻学院的院长，也是曾经呢是一位获得过艾米奖的资深的媒体人士。他呢1974年呢他首次访华，也是很多关于中国题材畅销书的作者。那么他呢曾经对中国赞许有加，称赞中国模式呢在某些程度上避免了美国政治中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是他在这最近这个最新的一篇文章中呢，是批评中国呢，称中国政治改革呢开倒车。他当时的文章的标题就是中国政治打压愈演愈烈。我们可以看呢，一个是学者，一个是前外交官，他们呢相当呢代表了美国的知华派的这个人士中的很重要的代表的人士吧。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中间呢可以听到很强的这个日益增强的批判的声音。同时呢，在去年和前年呢，我在美国华盛顿呢也曾经走访过一些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人士，在他们当中呢也充满了一种，我的感觉是充满了一种这个对中国的疲惫感和对中国的一个焦虑，和对中国的批评感。我们用可以引用原来一位这个美国前国务院的官员，也是美国的一个驻华外交官，他呢曾经表示呢，当今的中美关系是1989年以来最不稳定和最不确定的阶段。那么从上述这些放到一起呢，可以看到呢，洛德对中国的批评呢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他还是应该有说，应该说呢是有广泛的代表性的。
嗯，林峰，你的看法？
我也赞同那个马教授的这个观点啊，因为我据我个人的观察来看的话，实际上也是从大概从去年开始就陆续有这个美国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美国知名学者还有那个比较有分量的这个智库发表的各种各样的报告，都是对中国的批评之声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刚才那个马教授的观察我认为是非常客观的。那么特别是在美国这一方的来看的话，比较有名的知华派 不就是包括美国的所谓知华派这些人物，那么包括到刚才我们谈到节目中谈到这个洛德大使，前大使洛德，还有就是像大卫兰普顿呐、啊、等等这些，在往往在以前看来都是亲华的，就是对中国立场是持
是
正面积极的，
就是在美国被许多人批评为是亲华的，
他们的观点都在发生一些深刻的转变，认为中国的政策导致了这个中美关系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之间越来越紧张，所以就是包括美国兰德公司啊等等比较有名的智库呢，发表了很多的这个文章，那么都在认为这个两国关系是的未来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这个关系中对抗的因素越来越多，那么以这个两个国家能够找到这个合作的这个机会和合作的这个前景都已经非常的少，那么这也就是说从去年，我认为是从去年的年初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这种观点，就逐渐的就是说这些认为这个持积极态度的这个观点的话就越来越多了。
接下来我想请圣路易斯的马昭教授再接着谈一谈，我们都知道就是实际上在美国呀，美国这边的无论是一些学者也好，一些政客也好，还有许多甚至美国许多普通的民众也好，就是说对于中国的批评，特别是对于中国政府、对于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批评，这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像今年，这是美国的这样的大选年，那么特别是在这个美国总统这个竞选这个开始的初级阶段的时候，这些候选人可能都会去积极主动的去来批评中国或者批评中国领导人，那就因为是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呢，就是批评中国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话题，另外呢也能替他们赢得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选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包括刚才你提到的一些，还有刚才林峰也谈到的一些，是美国的非常知名的知华派的一些学者或者是前外交官现在出来对美中关系持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了，怎么看这种现象？
首先说呢，洛德不是一个政客，他呢也今天也没有参加竞选，他呢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知华派的人士。那么所谓知华派呢，就是说他们曾经呢，他可能包括我来看的，包括三个大概三种人群吧，一种呢是商界的，一种是学界的，一种是政界的。那么他们呢都是和中国有广泛的接触，那么也可能曾经呢是学习过中国的文化，学习过中国的政治，也曾经到过中国，参加过一些政治方面和经贸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所以呢这个他们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参与者，也是这个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所以对他们，如果我们从他们耳朵中，从他们的嘴中听到更多对中国的批评的，实际上是应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情的宣泄，也不是简单的选举政治，是应该值得我们更好的去研究和关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也体现出了中美关系目前处在的一个很敏感的时机。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传统的这个商界和学界两大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这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中呢，都出现了问题。商界呢，这些人士呢，可能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和这个外国在华企业的准入这方面呢，有一些影响，有些看法。那么可能也就是说，生意不太好做，那么利润呢没有以前那么高，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对中国呢有一些怨言，有一些这个批判的意见。学界或者是这个政界呢，他们呢对中国的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两种事情加到一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原来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这个稳定性的因素，商界和学界，实际上现在都出现了松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美关系呢就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林峰，刚才我们是说，就这些知华派的这些人物对美中两国关系的这样紧张关系有一些批评啊，负面的批评，那么在你看来，就是在这个关系紧张当中，美中关系紧张当中，美国方面有没有一定的责任？中国方面对于这种说法，对这种批评又是怎么样反应的？
我注意到，就是中国方面，比较中国一些比较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包括中美关系的这个专家，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实际上，中方也是中国政代表一定中国政府的立场，就是认为呢，美国的一些政策呢是导致这个两国关系逐渐趋紧的一个原因。那么他们一个主要的说法就是说，认为这个奥巴马总统在第一任期之内提出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呢，是 包括这种观点，包括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人认为呢，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呢是导致了这个关系紧张的一个刺激因素。那么中方的观点就认为呢，就是说美国这些在这个声势上的这些宣传呢，比如说在这个军事上的一些部署呢，实际上是加剧了这个中国方面对美国这个目的的一个担心。那么中国会认为，就是说美国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那么从战略上是对中国进行一个围堵。那么这还有就是说在经济上，美国主导的这个跨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TPP 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协议呢，也是对中国在经济和贸易上的一个围堵。所以这两个方面的政策双管齐下，在中国方面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新的遏制政策。那么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就是说在奥巴马政府呢，就是说逐渐从这个中东的这个困局中走出来以后，那么这个美国政府是逐渐意识到那个要采取一些行动来遏制中国的崛起，这是中国的一些这个国际关系学者的一些看法。那么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制定。那么我记得当时有一些这个在美国的一些学者就观察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他们的一些看法是怎么来的。他们认为呢，中国的就是在中国这些国比较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呢，最占主流的思想是一种就是叫进攻性国际关系的术语叫进攻性现实主义。就是认为只有一国，这两个大国呢在之间是不可能有合作关系，你强我弱，你弱我强，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么实际上这些观点呢，就是说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相违背的一个思想。那么也体现出就是说中国的学界还有中国的这个政策制定界，他们会认为呢，就是说美国和中国之间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一个斗争，是一个零和游戏，而不是说能够真正的找到一个可以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出路。所以我想这是就是说中国方面会认为就是美国的一些在战略上的一些政策，还有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一些政策呢，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中国方面呢就是说认为把这个关系紧张的一些责任部分责任是归咎到美国方面的。
嗯，马章教授，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一点，就是现在刚才你也说到，就是说对于这些知华派的这些人士对美中关系这样一个悲观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应该引起注意。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美中关系这样的一种紧张？
谈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有几个方面大家来考虑。按我的想法呢，是一呢是有一些已经有的长时间存在的老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呢到现在呢依然就反映出来了。这些老问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贸易的问题，贸易赤字，人权领域的争论问题。比如说洛德呢在他的这个访问中呢也提到了中国关于新闻自由啊、媒体管制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我们首次听到。那么它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长期出现的问题。那么只不过呢，可能有些时候呢，这些问题被放大了，有些时候呢，可能其他的问题呢压过了这些老问题，那么使这些问题呢可能被大家忽视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包括什么呢？主要就是说新世纪以来，就是2000年，特别是2008年以来，西方出现了很多的这个贸易的就是说我们金融危机吧。与此相对的呢是中国呢国力有迅速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国力发展呢对美国主导的现有的国际秩序呢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那么对美国呢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美国呢不太确定一个崛起的一个巨大发展的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未来政治走向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经济改革发展方向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以及中国呢随着政治和经济实力发展产生的中国的军事实力的发展对整个亚太和世界格局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对于美国的政界和学界来说呢都不太确定。我们可以看到像南海像朝核问题都是这些新问题。刚才谈到的这个亚太再平衡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它是加剧了这个所谓新问题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新问题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未来走向不确定，所以呢，它才采取了这样一种新的态势。这种态势呢，更加反过来呢，也导致了中美之间的互相的不信任和紧张关系。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也想提的是，一些原有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因素呢， 有些削弱，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政界和学界和经济界的一些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一些新有的经贸合作和中国对美投资这些东西呢，可能能够成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因素和新的增长点。但是这些东西呢，目前来说呢，尚没有发挥出一个很直接的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把上个我们说这三个因素加到一起，就是现在中美关系领域内出现很多问题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嗯，说到这个，接着马昭教授这个话题啊，林峰，就是美中关系当中，这个现目前这样的一个当然是紧张的局势，那么这个有一些正面的这样的因素和一些反面的这样的因素，那么两国关系之间这些正面的或者积极的这样的因素有哪一些？
嗯。据我观察和很多这个就是学者和这个政策分析人士的观察，他们现在认为，实际上也像我刚刚提到，就是两个美中两国之间实际上现在能够找到有共同点的地方其实已经不是很多了。那么这是当然是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那么但是呢，我们也能从其中看到一些亮点。那么比较有名比较就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一个，就是最近刚刚就是在这次澳习峰会上，两国元首达成，就是说要不久要在这个巴黎协议，这个关于这个气候变化协议上都要签字。那么这是一个姿态，也就是说在这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比如说在控制这个污染，环境污染方面，那么在清洁能源方面，这些领域的话，我认为这是两个国家，这是美中两国，就是说存在的不多的，目前还不是很剩下不多的这个可以找到共同点的一个领域。那么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突破口了，就是说当然气候变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议题。但是除了这个领域之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国家实际上这个冲突和对抗的这个冲突和对抗的这个层面呢上来看的话，这个更多一些，那么紧张更强一些。那么最主要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国际议题，就是这个气候变化，两个国家都表示要加强合作，那么也做出了这个姿态，就是说要在比如说节能减排啊，减少碳排放啊，那么中国也做出了承诺，就是说让它的这个碳排放到一定的峰值，那么都是我个人认为都是比较难得的，在现在一个两个国家关系非常紧张，那么而且是不断趋紧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达成这些协议也是非常难得的。
嗯，马昭教授，就是鉴于目前按照洛德大使所说的这样的，就是美中两国关系当中啊存在的这些这样的或者叫做暗淡的因素也好，或者叫做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也好，那么你认为华盛顿美国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当然这个洛德大使啊，他在不久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提到啊，比如说美国呢，他说认为要提出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对习近平的一些政策，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呢，要提出这样的一个反制的这样的措施，或者叫比如说对于这个记者签证啊进行这样对等原则，对中国政府进行惩罚等等。那这些做法到底是不是可行，到底有没有用处，是否会真正的能够改善两国关系，还是会进一步的加剧两国关系的紧张？
我也注意到了洛德呢，在他的访谈中呢提出了一些，他的话讲叫做提出要反制，同时呢也要运用对等的原则呢，惩罚，用他的话说惩罚中国的歧视性的政策。那么他当时呢提出了几条，你比如说要积极的推进公民社会的发展，那么要鼓励中国的媒体和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他呢也提出要打破中国设置的审查的新闻的防火墙，然后呢要有选择性的拒绝一些人的签证，特别是中国媒体行业和宣传部门，那些控制签证这些高管和高官们。同时他还呢提出了要审查中国的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坦率的讲呢，我觉得这些方法呢可能不具备操作性。因为像比如说他在提出要审查中国孔子学院等等这些和媒体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是曾经在美国的议会里呢提出相关的议案的，但是这个议案呢也胎死腹中。因为呢现在中美两国关系呢实际上虽然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毕竟呢它的体量很大。双方呢在对方呢都有很多的这个经济投资，政治上的参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动，所以单方面的采取一些这样的反制措施呢， 其实呢，并不会有太多的实际性的效果。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议会的议案本身也是的，它根本都没有超出这个议会本身的这个辩论的范畴，都没有实施，就更谈不到它如何去实施，如何去产生新的效果了。但是我倒是觉得呢。中国方面呢，实际在这方面呢，可能在试图做出一些努力，也可能也值得华盛顿的或者值得美国方面去关注。可能双方呢，也可以再去寻找一些新的增长点，这个关系发展的正能量的增长点吧。你比如说，当时习近平在去年九月份访华的时候，去九月份访美的时候，曾经首先到访华盛顿州，和当时美国的很多的和美国的公司啊、企业呀、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有很多的交流，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想稳定美国商界对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积极态度，我想呢这个做法本身是对的，也是好的，这个呢现在说很难说中美关系呢能够找到一个这个决定性的啊，这个有战略意义的稳定关系。你比如像当年的两国共同对于苏联的态度，现在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共同的话题了。但是呢，在一些小的话题上，比如说朝核的问题的合作上啊，刚才说的气候变暖呀，全球这个贸易增长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全球。医疗体系啊，这个防疫体系的合作呀，这些东西，这些小方面呢，总还是有一些共同发展的这个空间。所以这些小方面，如果这些空间做好的话呢，也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正确的就向前的走的一个态势。
马昭教授，在你看来，面对目前的这样的美中关系之间这样的一种，或者就按照洛德大使说的这种暗淡也好，或者目前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北京方面，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目前这样的一个局面？特别是刚才你和林峰两人都提到的，就是美中关系当中那些怎么样去维护，去继续的去发展。两国关系当中的这些积极的这些方面，
好，我觉得呢，首先呢也是，增加透明度，加强沟通，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本身和美国不太一样，美国呢又是个就是，你说它民主也好，还是说有这个议会啊三权分立的也好呢，它很多的具体政策在出台之前呢是经过讨论的，那么是经过媒体的不断的公开和这个解释的。那么中国这一方面呢，相对来说呢显得比较有点暗箱操作的这个痕迹吧。所以呢，要加强这些决策过程的这个透明度。那么中国呢，也应该善于把自己想要做的、想所思考的和中国呢希望达成的一些想法和这个实践呢，能够更好的跟国际社会去沟通，也包括跟美国去沟通。另外一方面呢，在加强对话和扩大合作方面呢，中国呢也当然要去力求去挖掘新的这个增长点，这个两国关系发展的增长点。那么我们说呢，刚才有一些合作话题，比如像网络安全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经呢是两国冲突的几乎是一个相当于战争的爆发点，但是现在呢，经过半年多的合作和交流之后呢，这个似乎已经逐渐淡出双方的话这主流。这争论的话题了。另外一个呢，是我也注意到呢，北京方面呢，在原来呢，在2008年这和2012年、2011年的时候呢，不断的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国合作伙伴关系。当时呢，美国对这个问题呢，持保留态度，因为美国对于这个所谓的新型大国，这个新是什么意思，不太确定。美国更愿意让中国呢加入到现有的，也就是维持现有的一个国际格局的基本框架之内，而不是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我发现呢，在这几年呢，习近平在几次访美过程中呢，这个话题相对提的少得多了。同时呢，中国不断在强调，中国呢是现有的国际秩序的怎么说呢，叫得益者，也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那么也是希望呢是改进而不是推翻现有国际秩序。我觉得双方呢，如果能够多考虑对方的利益，双方都能够考虑对方的立场，那么也可能呢，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呢，可以不断的弥合双方的矛盾，那么增加双方合作的这个合作面。
时间的关系，也没有时间让林峰来补充了。我们今天时事 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以及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博士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